汉斯·卡斯托尔普眼见这么许多人在打趣他，不无受宠若惊之感，但他认为还是设法制止他们比较谦虚。没什么，没什么，他说，各位错了，我的病谢天谢地是一点不碍事儿的，我不过有些伤风罢了。你们瞧，我的眼睛在流水，胸口闷得慌，一夜到有半夜在咳嗽，身子可真不舒服呢。可是他们对他的辩解不加理会，他们纵声大笑，挥动两手，高声嚷嚷，废话，借口，感冒发热，咱们都明白，咱们都明白。他们都异口同声地一致要求汉斯·卡斯托尔普立刻去检查一下。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很活跃。在七张餐桌中，只有这张在整个午餐期间显得最为生气勃勃，特别是斯特尔夫人，她那张执拗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衣领是有褶边，面颊上青筋毕露。他打开话匣子说了开来，一下子竟谈起咳嗽的滋味。要是你胸口深处痒痒的，后来越痒越厉害，简直要痒到痉挛和按捺不住的程度，使你感到其间有某种吸引力，那真是其乐无穷。还有打起喷嚏也能享受到同样的乐趣，这时你心花怒放，乐不可支，在一呼一吸之际骤然打两三下喷嚏，令人如醉如痴，幸福无比。打出后真是浑身舒畅，以上的一切都给忘了。有时会接连打两三下，这是生活中不花钱的享受。这方面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春天你患得冻疮甜滋滋的发痒时，抓起来可痛快了，你会狠狠地抓，拼命地抓，直到鲜血淋漓才肯罢休。这时只要你偶然照照镜子，就会发现自己是个丑八怪。这个俗不可耐的斯特尔夫人不厌其详地谈起这种事来，令人毛发直竖。他的话一直要谈到第二次早膳结束。这次早膳时间虽短，内容倒也充实。这时这对表兄弟开始做上午第二次散步。他们下山一直到达沃斯高地溜达。约阿希姆一路上心事重重，汉斯·卡斯托尔普却为伤风所苦，由于胸口滞闷而不时清喉咙。回院途中，约阿希姆说，我向你提个意见，今天是星期五，明天饭后我要做常规检查，这次可并不是全身大检查，贝伦斯只是在我胸口扣几下听听，让克洛科夫斯基将结果记下来，那时你可一块儿去，请他们趁此机会也赶紧给你诊查一下。要是你待在家里，你准会请海德金特上门，这事想来也怪可笑。而这儿虽有两位专家在屋子里，你却任意跑来跑去，不知道自己情况如何，不知道病究竟有多深，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床躺着好一些。那好，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就照你的意思做吧，我什么都可以照办，能亲自做一次检查，对我来说倒也挺有兴趣的。他们就这样说定了。当两人上山刚走到疗养院门口时，恰巧遇见了顾问大夫贝伦斯本人，于是趁此大好机会立即向他提出这项要求。贝伦斯从门廊里走了出来，他身材高大，脖子细长，后脑勺戴一顶上过浆的帽子，嘴里衔一只雪茄，脸颊发青，眼睛湿润，看来刚忙过一阵子。据他自己说，刚才他在手术室工作，此刻正想到村子里去为病人出诊。饭后好，先生们，他说，你们一直在跳跳蹦蹦吧，大千世界里是不是美得很？ 我刚才经历一场手术刀和巨骨刀之间并非势均力敌的搏斗。你们可知道这件事儿可不简单呐。我在做肋骨切除术。以前有 50% 的病人得躺在手术台上，现在可好些了。但尽管如此，咱们对死亡的原因还往往不得不预先编造一番。哎，凡是懂得开玩笑找乐趣的人，眼下也一定受得了这几句笑话的。见鬼！人们胸膛一下子化为乌有，软绵绵的，你们可知道，真是有失体统。这就是所谓概念稍稍有些混淆。哦，你们怎么了？你们的贵体如何？是不是只有成双成对的过日子，生活才更有意义？喂，吉姆森，你这机灵鬼，可不是吗？哦，您这位来消遣的游客干嘛哭鼻子了？说最后一句话时，贝伦斯的目光立即移到汉斯·卡斯托尔普身上。这儿是不准当众哭鼻子的，院规不允许，谁都会跑过来的。
我是在伤风呢，顾问大夫先生。
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他，
我不知道怎么老是眼泪汪汪的，不过我的炎症确实不轻，我还咳嗽，胸口真有点不舒服。
是这样吗？贝伦斯说，那么您应当去请教一位高明的大夫了。两个青年人都笑出声来。约阿西姆做一个两脚立正的姿势回答说，
咱们正想找大夫呢，顾问大夫先生，明天我要检查了，咱们想要问问您能否赏个光，给我的表弟附带检查一下。
问题在于他星期二能不能动身回家。
那行嘛，贝伦斯说，那当然行了，很高兴为您效劳，我们早该给您检查了，既然到这儿来就应该经常查查，不过当然不必争先恐后，那么就在明天2点钟吧，你们从小床爬出后就来。
我还有些热度呢。
汉斯·卡斯托尔普又补充一句，
您说什么？
贝伦斯嚷道，原来您想告诉我新消息吗？难道您以为我脑袋上不长眼睛吗？说着就用一只巨大的食指朝他自己两只充血的泪汪汪的蓝眼球指了指。
那么有多少热度？
汉斯·卡斯托尔普谦逊地报上了数字。
上午，嘿，不算坏，对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来说算不得没有才能。
好吧，明天2点钟你们俩一块儿来，这对我可增光不少，擅自吸收营养。于是他噔噔地下山去，走起路来屈着腿，双手像划桨似的一摇一摆，身后飘起雪茄烟的一股云雾。
看来事情按照你的愿望实现了，
汉斯·卡斯托尔普说，
咱们碰到的运气再好也没有了，我真是适逢其会。也许他除了给我开一副浓缩甘草汁或咳嗽糖之类药物之外，不能再给我更多的帮助，不过任何人的感觉要是像我现在那样，那么听到大夫一言半语劝慰的话也是挺高兴的。可是他说话的气派干嘛总是那样泼辣，那样肆无忌惮？
汉斯说，
开头倒是娓娓动听的，到头来可叫我讨厌了，什么擅自吸收营养，这种杂七杂八的话简直不成体统。我们可以说擅自针射，因为射字是所谓哑语，像每日的面包一样，与擅自等字配在一起恰到好处，而吸收营养却纯粹是生理学术语，再加上什么擅自之类，就变成讥讽的语言了。他抽烟的那副样也叫我怪不自在，我心里很不好受，因为我知道这对他不相宜，会使他满腹忧闷。塞塔姆·布里尼曾经谈起他的为人，说他乐呵呵的神气是娇柔造作的。 塞塔姆·布利尼是一位评论家，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人，这点谁也否认不了。也许我应当自己多做些判断，别不管什么都全盘接受下来。他说的话很有道理，不过某些时候，他语气中开始时有的是判断、责备和正义的愤慨，接着又完全换了一个样，跟判断毫无关系，后来又同所谓清规戒律一刀两断，而共和国和优美的文体对你说来又索然无味。汉斯不知所云地说了一通，看来他想说些什么，连自己都不很清楚。他的表哥向他斜视了一眼后，说声再见，于是两人各自回房，到自己的阳台间里去了。
热度多少了？约阿希姆过了一会儿，轻声地问。
尽管他没有看到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审查他的体温表，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漫不经心的口气回答：“还是老样子。”
汉斯一进去，就把今天早上搞到的那只娇小玲珑的体温表从盥洗台上取下，
他自上而下把那只表甩了几下，使水银柱不再停留在 37.6 度上。现在，这一度数已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像老资格的病人那样，嘴里衔着这支玻璃雪茄烟去做仰卧疗法。可与他想入非非的预期相反，尽管他在舌头下足足衔有八分钟，水银的膨胀依旧没有超出原来的限度，仍只是升到37.6度为止。他毕竟还有热度，即使一点也不比清晨高。饭后，这只一闪一亮的玻璃小柱升到37.7度，晚上却保持在37.5度。这时，病人兴奋了一天，已感到很累了。第二天一早，他的体温甚至只有37度，但将近中午时分又和昨天一样高。汉斯就在这样的测量结果下前去用第二天正餐，餐后即将前去赴约。事后，汉斯·卡斯托尔普记得，那天正餐时，肖夏太太穿的是一件金黄色的线衫，线衫上的纽扣很大，带口袖边。这件线衫她从来没有穿过，至少汉斯·卡斯托尔普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仍像往日那样姗姗来迟，在餐厅门口露面时暂停了一下。那种神态正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所十分熟悉的。接着，他溜到餐桌边，他一天五次都是如此，轻轻地坐下去，一面用膳，一面聊天。汉斯·卡斯托尔普越过塞塔姆·布利尼的背部，塞塔姆·布利尼坐在中间斜放着的餐桌一端，把目光扫向上等俄国人餐桌。这时，他像过去每一天那样，看到了肖夏太太讲话时摆动着的脑袋，同时又一次看到了她那圆鼓鼓的脖子和姿势不很挺直的背，不过今天看时特别专心罢了。肖夏太太用正餐时从来不掉过头来向餐厅东张西望，不过在端来最末一道点心以后，当大厅右侧下等俄国人餐桌上方小墙头上挂着的一只摆钟正好敲过2点钟时，汉斯·卡斯托尔普怀着神秘的震颤心理看到一幅景象。在摆钟正好一二敲了2下时，那位妩媚的女病人就慢慢转过头来，同时也微微扭动上身，目光越过自己的肩膀，坦然向汉斯·卡斯托尔普的餐桌投来，而且不仅仅是泛泛地朝他餐桌上看，不，他的眼睛是专门瞟向他的，丝毫没有错。紧闭着的嘴唇漾起一丝微笑，而那双狭小的眼睛长得跟普利比斯拉夫一模一样，仿佛在说：“怎么样，时间到了。”你想走吗？
只有当眼睛传话时才会以你相称，即使嘴里连您也没有称呼过。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